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一篇前言。我们何等的感谢主给了我们这一次的训练。这一次的训练要说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同正确的召会生活。我们要专注于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，这乃是一件生命的事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有道理上的训练，虽然我们仍需要神圣话语中认识基本的真理和原则，但是整个训练我们要专一的来看罗马书，我们就需要透彻的研读罗马书恢复本。这篇信息乃是罗马书生命读经的前言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罗马书在圣经里的地位。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就需要来看整本圣经。圣经是一部罗曼史。你以前听过这样的话吗？这听起来好像很世俗，也不虔诚。然而，你如果进入了圣经深处的思想，你就会领悟，在最纯洁、最神圣的意义上，圣经乃是说到一对宇宙配偶的罗曼史。这对配偶的男方是神自己，虽然他是神圣的人位，但是他渴望成为这一对宇宙配偶的男方。这位神他经过漫长的过程之后，成为基督，就是新郎。这对配偶的女方是团体的人类，神所创造救赎的人，包括所有旧约和新约的圣徒。这团体的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之后，成为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心腹。这神圣的罗曼史一再的启示在整本旧约里。我们在神创造的记载之后，立刻看见婚姻的故事。在这个婚姻里，亚当预表基督是丈夫，夏娃预表召会是妻子。在以弗所书五章，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所预表的配偶基督与召会。亚当和夏娃的预表启示，这宇宙配偶中的二者必须有同样的源头。神创造一个人亚当，从这个人出来一个妻子。夏娃并不是神另外造的，夏娃乃是出于亚当。夏娃是由来自亚当的一条肋骨，一块骨头造的。这指明亚当和夏娃出于同样的源头。这对宇宙的配偶妻子必须出于丈夫，同样召会必须出于基督。这对配偶的二者必须有同样的源头，也必须同有一个性情。不但如此，他们必须有份于一个共同的生命。亚当的性情和生命也是夏娃的，夏娃和亚当有同样的性情和生命。这对配偶的二者必须有同一个源头、同一个性情、同一个生命。毫无疑问的，他们也同有一个生活。他们一同活着，夏娃凭着亚当并同亚当活着，亚当也凭着夏娃并同夏娃活着。这对配偶乃是宇宙的秘密，整个宇宙的秘密乃是神与他所拣选的人要成为一对配偶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与神是出于同一个源头，同有一个性情，同有一个生命。现在我们也需要同有一个生活。我们不是凭自己或为自己活着，我们乃是同神并为神活着。神也是同我们并为我们活着。哈利路亚！在旧约里，神好几次说到他自己是丈夫，他的子民是妻子。神渴望做丈夫，并渴望得着他的子民做他的妻子。神言者多次的说到神是丈夫，他的子民是他的妻子。按人说，我们对神总是有宗教的想法，以为神是全能的，觉得非敬拜他不可。但是你们已经结婚的弟兄们， 期待你的妻子这样对待你们吗？假定你的妻子以为你是巨人，是伟人，崇敬的就近你，向你鞠躬下拜，你会怎么说呢？你肯定说，蠢太太，我不需要这样的敬拜者，我需要亲爱的妻子拥抱我，亲吻我，你只要吻我一下，我就会飘飘然。我们的神当然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是他所造的，必须敬拜他。有许多的经文都说到这样的敬拜神。然而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和何西阿书，这些书里都说到神渴望成为丈夫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念过呢？古时候神的子民建造圣殿，并建立一套有祭司体系和祭物的完整敬拜制度。有一天神进来，并借着以赛亚说，我厌烦这个，我厌倦你们的祭物，我要你们爱我，我是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必须做我的妻子，我要过婚姻生活，我很孤单，我需要你们，我所拣选的人，我需要你们做我的妻子。在旧约的39卷书中，有一卷书称为雅歌。雅歌不只是罗曼史，它是奇妙的罗曼史。你读过像雅歌这样的罗曼史吗？就我而论，雅歌是最好的罗曼史。他说到两个恋爱的人，虽然我不喜欢用恋爱这个词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。在雅歌里，我们看见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在恋爱之中。女子说，哦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我渴望这个。他的良人立刻就在旁，代名词由他改为你。你的名馨香，你的爱比酒更美。我的良人吸引我，不要教导我，要吸引我。今天我们不需要牧师或传道人，我们甚至不需要长老或使徒，我们需要主你的吸引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这真是何等的罗曼史。在亚当夏娃的事例中，我们看见这对配偶同有一个源头，一个性情，一个生命和一个生活。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以及何西阿书里，我们看见神渴望得着一个妻子与他同活。神渴慕过婚姻生活，使神性与人性同活，但是他的子民令他失望。然而在雅歌里，我们看见真实的婚姻生活。这样一部罗曼史的秘诀是什么呢？这个秘诀就是妻子不但必须接受丈夫做他的生命和生活，也必须接受丈夫做他的人位。我们曾经指出，在雅歌里，当寻求主的人经过生命长大的各种阶段时，主用好几种比喻说出他的特性。他用的第一个比喻是一群骏马，马是强壮有力，满了个性，并且寻求自己确定的目标。逐渐的借着爱的工作，这寻求者从一群骏马变成了馨香美丽且盛开的百合花。寻求者成了没有意志、情感或人味的百合花，然后他成了柱子。虽然柱子是指坚固的东西，但是寻求者被比喻成烟柱，不是大理石柱子，它是稳固气立在宇宙中的烟柱，但它非常有弹性。我喜欢看见年轻的妻子做烟柱，说，我的意志在我的丈夫的心里，我的情感在他里面，我的心思也在他的头脑里，我只是我丈夫的一根烟柱。烟柱没有自己的人味，没有心思、情感或意志。丈夫对这样的妻子说，我们走吧，他会立即顺从。反之，丈夫若说，我们永远留在这里吧，也不会有问题。然而 我所得知关于年轻夫妇的消息与这个完全不同。弟兄若说我们走吧，妻子就拒绝。丈夫若说我们留下吧，妻子就会坚持要走。妻子仍然是法老车上的套的那匹埃及的野马。这样的姊妹也许寻求主，但她拖着法老，她需要卸下东西。如何卸下呢？乃是借着失去她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，成为她丈夫的阴柱，在雅各里的寻求者之中成为载着她良人的华轿。她不再有自己的人位，她的良人主基督如今是她里面的人位，她自己是带着基督人位的华轿。后来这寻求者成为生长东西以满足他良人的园子，最终他成为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没有他自己的人位，他的里面却有基督刚强的人位。这就是这一部神圣的罗曼史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新约里所描绘的这一个神圣的罗曼史。无疑的，福音书给我们关于基督做我们救主的完全记载。然而你留意过是福音也告诉我们基督要来做新郎吗？他为着他的心腹而来。施浸者约翰的门徒看见许多人离弃约翰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约翰告诉他们不要受搅扰，基督是新郎，一切的扩增都属于他。新郎是为了心腹而来，那么心腹是什么呢？心腹就是基督的扩增。四福音的每一卷都陈明基督是为了心腹而来的新郎。在书信里，基督与教会被描绘为丈夫与妻子。书信清楚地将基督与教会比喻为丈夫与妻子。我们若知道书信里所揭示的，就会看见其中启示基督是我们的丈夫，并启示信徒是他的配偶，是他的妻子。我们必须在源头上、性情上、生命上，并在日常生活上与他是一。在启示录里揭示基督要来婚娶，并陈明新耶路撒冷是他的妻子。在启示录19章，我们看见基督要享受婚宴。在21章，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要做他的妻子。在启示录21到22章，圣经末了的两章，我们看见全本圣经的终极完成，乃是这一对宇宙的配偶，丈夫与妻子。不但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配偶两个人乃是一体，亚当和夏娃是一体，他们既是一体，也就是一个人。基督和他所拣选的人是一个宇宙的团体人，以丈夫基督为头，并以妻子召会为身体，之中这二人成为一个包罗万有宇宙团体的人。以弗所书五章陈明召会是妻子，一章陈明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他是基督的妻子，也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是他的丈夫，也是他的头。所以基督与召会是宇宙团体的人。这是神话语中神圣启示的合人，这个合人就是一对配偶和一个人，一对以三一神为丈夫，以他的选民为妻子的配偶，一个以基督为头，以他的选民为身体的人。这是全本圣经的中心启示。配偶主要的方面是爱，人主要的方面是生命，基督与教会是一对配偶，这是爱的事情。基督与教会是一个人，这是生命的事。旧约是基督的预告，借着名言、预表、表号和影儿来预言。你若仔细的读旧约，就会发现许多关于基督清楚且明显的预言。旧约告诉我们基督要从谁而生，要生在何处，以及他一生中许多的事。许多经文与这类基督的预言有关。 除了这些预言之外，还有预表、表号和隐儿，都详细的起诉并描绘基督，所以旧约被视为基督的启示。旧约也是召会的预告，不是用名言，只是用预表、表号和隐儿。就名言而论，在旧约里从来就没有提起召会。在旧约里，召会是隐藏的奥秘。然而有许多的预表、表号和隐儿都预言了召会。召会的预表和隐儿主要有两类。第一类由预表基督之男人的妻子所组成，夏娃是召会的预表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也是召会的预表，路德预表召会，雅歌里的苏拉密女也预表召会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苏拉密女是所罗门的阴性形式，所罗门和苏拉密女是同一个名字，一个是男所罗门，一个是女所罗门。这苏拉密女也是召会的预表。第二类包括帐幕和圣殿，这二者都是召会的预表。虽然在旧约里没有清楚且明显的说话说到召会，但是却有完全的预表。那么新约如何呢？新约是旧约的应验，旧约关于基督与召会的预告在新约里完全得着应验。四福音是一个奇妙人物活的传记，四福音启示一个奇妙的人物，个人的基督，他来应验旧约。也许你经常的读福音书，却不认识其中所启示之基督的许多方面。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成名基督的60多个方面，我们在已过的一些信息中曾经指出，在马太福音一章，我们看见基督是耶稣，耶和华救主，也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第四章启示他是大光。在以下的各，我们看见他是更大的大卫，更大的殿，更大的所罗门，更大的约拿，活的摩西，带着现实的规条，活的以利亚，来应验预言。我们若仔细的读马太福音，至少会找着关于基督的30多项，这些项目都列在马太福音生命读经里。基督是真大卫、真摩西、真所罗门、真圣殿，基督是一切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又找着超过20-30项，基督是光、气、水、粮、牧人、门和操场，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他是一切。你看见这位基督了吗？虽然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但他远超这个，他是一切，他是最奇妙的人物，你简直无法说基督是谁。你若说他是神，我要说他是人；你若他是人，我要说他是神；你若他是神的儿子，我要说他是父神；你若说他是父神，我要说他是灵神；你若说他是创造者，我要说他是救赎主。基督乃是一切。使徒行传是在福音书之后，那么使徒行传到底是什么呢？使徒行传是这一位奇妙人物的扩展、扩大和扩增。这奇妙的人物受限制并局限在小小的人耶稣里，但是在使徒行传里，他得了复制、扩增并扩大。他已借着扩展到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斯提凡，甚至大数的扫罗里面，而得着了扩增。今天他已经扩展到千千万万的信徒里面，使他们都成为他的一部分。集体的说，所有的信徒同着他自己成了团体的基督。所以在四福音里有个人的基督，在使徒行传里有团体的基督。到使徒行传末了，我们看见个人的基督，也看见了团体的基督。 然而我们不知道个人的基督如何能够成为团体的基督，我们这么多的信徒如何能够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呢？这个就把我们带到了罗马书。罗马书解释个人的基督如何能够成为团体的基督。我们这些曾是罪人和神仇敌的个人，如何能够成为基督的一部分呢？并形成他的一个身体。罗马书给我们这件事的完全说明，详细的揭示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。因此我们来看罗马书，乃是为着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训练。罗马书提供了这两者的概要。现在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在圣经里的地位了。现在我们需要来看罗马书的分段。主给了我们八个词，指明本书的八个段落：引言、定罪、称义、圣别、得荣、拣选、变化和结语。我们都需要记住这八个词。引言继续罗马书的主题，就是神的福音，这是引言的内容。在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神的福音是什么。在引言之后，有关于定罪的一段，向我们揭示神救恩的需要。我们都是没有盼望、毫无能力的人，并且在神的定罪之下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。第三段称义，启示神救恩的成就。与称义这是有关的，有其他的三项：平息、救赎和和好。我们来到三章，就会说到这些词。现在我只要简短的说一下，神的称义在于基督的救赎。没有基督的救赎，神无法称义罪人。所以称义在于救赎，而救赎有主要的一面，平息。平息是救赎主要的结构，平息是基督救赎的主要部分。因为我们罪人欠神许多，我们被神抓住来还这个债，这引起很大的难处。那个难处借着基督做我们的平息的祭物得以解决。因着这平息解决了我们与神的难处，我们就蒙了救赎。基于基督的救赎，神就能够容易合法的称义我们。因此称义在于救赎，而救赎的主要部分是平息。那么和好是什么呢？和好就是称义的结果。神的称义产生和好，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。哈利路亚。目前你也许不清楚这些词，但你能对主说：主啊，我不领会这些词，但是我赞美你，一切都成就了。称义将我们带给神，事实上称义不但将我们带给神，也将我们带到神里面，所以我们对神能有完满的享受。钦定英文译本说：我们在神里面喜乐。我们不但在神里面喜乐，我们还享受神，神是我们的享受，这就是称义。在称义之后有圣别，在神里面享受神是何等的美好。然而不要看你自己，许多时候我在享受神、赞美他并有份于他的丰富，仇敌那个狡猾者就对我说：看看你自己，想想今天早晨你是怎么对待你妻子的。我一接受这个提议，就从天上落到地狱，我就深感失望。我在房间里赞美时，我妻子在厨房里做饭。撒旦提起那一天早晨我是怎样对待我妻子的问题时，我害怕他会听见我的赞美，并且会进来阻止我说：你不要再赞美了，难道你不知道你今天早晨对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们被称义之后，非常需要被圣别。被圣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用茶的例证再来说明。我们如果将茶放在一杯白开水里，水会被茶化。我们这个人顶多是白开水。 虽然实际上我们不是白的，乃是脏的。即使我们是白开水，我们也缺少茶的味道、茶的素质和茶的颜色。我们非常需要茶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。基督就是属天的茶，他就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神在整卷罗马书里乃是渐进的启示出来。在第一章他是在创造里的神，在第三章他是救赎里的神，在第四章他是称义里的神，第五章他是和好里的神，第六章他是联合里的神。我们来到八章就看见我们的神现今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不再仅仅在创造、救赎、称义、和好和联合里，他现今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灵里。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变化和圣别的工作，正如同茶放在水里，就将茶的元素做到水里头，至终水会全然的被茶化，会有真正茶的样子、香气和味道。我若给你喝这种饮料，我就是给你茶，而不是给你白开水。我如果问你是否称义了，你会回答，哈利路亚，我已经得称义了，因为基督成就了救赎，神使我们和好了，我们现今正在享受它，这是美妙的。然而你圣别如何？你圣别了吗？一些已婚的弟兄宣称自己圣别了，我信他们的妻子不会同意，他们的妻子会说，弟兄们当然都称义了，但他们有没有圣别还非常怀疑。弟兄们，你们的妻子圣别了吗？做妻子的，你认为你的丈夫圣别了吗？有些人也许会说，我们的丈夫圣别了一点点，别人也许觉得他们多少有点进步。然而我不是说到进步，我乃是说到圣别，那就是将基督做到我们这个人里面，正如茶的素质、颜色、味道进到的水里，这个就是圣别。罗马书的下一段是德荣，揭示神救恩的目的。在圣别之后需要德荣，我们的身体需要德荣。一位弟兄也许相当的像圣徒，但因着肉身的缺点和限制，他的身体需要德荣。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德荣。目前我必须戴又厚又奇怪的眼镜，但是主来的时候我就要得荣。我们不但得称义并圣别，还要得荣，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。得荣是我们的身体完全得赎，这得荣岂是神救恩的目的？神救恩的目的是要产生基督的许多弟兄。原来基督是神的独生子，现今独生子成了长子，我们自己要经过过程，成为基督的许多弟兄和神的众子。在得荣之后，我们来到拣选。拣选启示出救恩的经纶，神有一个定旨和经纶，他的经纶是为着完成他的定旨。神非常有智慧，他安排一切以完成他的定旨。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知道他所拣选的人是谁，他也知道他所拣选的人何时该蒙召。就神而论，拣选是为了成就他的定旨；就我们而论，拣选是我们的定命。之后有关于变化的一段，揭示在救恩里生活的实行。在这一段里，我们看见由生命过程所产生的一切生活的实行，在圣别那一段所产生的，在变化这一段得以实行，至终圣别成了变化。就一面说我们在圣别里，就另一面说我们也在变化里。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，也在生活的实行中，使我们有身体生活同正确的个人生活。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的每一面都包括在变化这一段。我们被圣别的时候，也从一种形状变化到另一种形状， 从一种的样式变化到另一种的样式。赞美主，我们都在圣别的生命过程中，也都在变化的生活实行中。罗马书末了的一段是结语，指明救恩的终极完成。神的救恩的终极完成是众召会，不只是身体，乃是众地方召会做身体的彰显。哈利路亚，罗马书开始于神的福音，结束于众地方召会。在罗马书里没有道理上的地方召会，却有实行上的众地方召会。罗马书的主要结构有三：救恩、生命、建造。罗马书的第一个主要结构是救恩，启示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一和九章一节到十一章的三十六节。救恩包括平息、救赎、称义、和好、拣选和预定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预定了我们，然后他来呼召我们、救赎我们、称义我们，并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因此我们有完满的救恩。我们需要区别救赎与救恩的不同。救赎是基督在神眼中所成就的，救恩是神基于基督的救赎所做在我们身上的。救赎是客观的，救恩是主观的。救赎成了我们的经历时，便成了救恩。救恩是为着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所揭示的生命。在这一段里，生命这一个词至少用了七次。到第八章，这生命是四重的。在罗马书的末了一部分，十二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，我们看到建造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连同这个身体在众地方召会中一切的彰显。救恩是为了生命，生命是为了建造。因此罗马书的三个主要结构是救恩、生命与建造。